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一起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自己省察自己，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欢的地方，我们请求神，恳求神赦免我们，原谅我们。主，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端正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主，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孩子特别恳求你恩膏孩子，让孩子有个端正的心，把你的话讲得清楚，让弟兄姐妹们有个端正的心，心思意念听得懂你的话。所以我们一起都来领受你经过雅各要给我们的祝福。主，恳求圣灵现在在我们中间，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分粮。谢谢主，让我们走的时候是载心载奔，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恳求。那个杨长老因为他就像那个妈咪说，他不是被提啊，他去参加了那个小组的组长的训练，所以呢，我就代课来代课讲那个雅各。我先跟大家提提雅各本来应该在传道书之后，但是我们调换了一下。我今天讲雅各，下次就讲传道书哈。那我在讲雅各之前呢，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在座里面谁看过雅各圣经中这一本书？请举手。读过了啊，谢谢。我想要请问一下啊，雅各读得懂吗？好不好读？哈，有人给我嘿嘿嘿，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要诚实告诉你，雅各这本书啊，我从前是都是避过了，只稍微看一下，我就没有仔细的去看。为什么呢？因为真的看不懂。另外呢，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觉得这本书啊，好讲的爱情啊，太露骨了啊，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啊。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带杨继雅杨长老来讲雅各，所以我就必须要好好读。那我们就一起好不好，一起来看看这个书哈。不是我自己有多了不起，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本书呢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英文呢每一本声音都是不太一样，有的是讲 Song of Songs， 有的是 Solomon's Song of Songs 哈。那么这雅歌呢是歌中之歌，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中，希伯来人的传统中一直流传着十首伟大的诗歌，雅歌是其中之一，它被称为歌中之歌。可见呢，雅歌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分量。这十首歌我列在上面哈：亚当之歌、摩西之歌、井水之歌、另外一个摩西之歌。请你们稍微看一下你的讲义上那个之我漏掉，请你自己填上去。我先请大家，我们先注意，今天我们就主要是跟着这个PowerPoint 走。那么讲义呢，就给你们做拿回家做参考。所以这边有十首之歌，里面呢，大家公认希伯来人认为最好的是雅歌，哈。那么雅歌呢，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和以斯帖书这五卷叫五卷轴。是在希伯来人重要的节期时诵读的。雅各是在什么时候读的呢？是在逾越节时候读的，有时候在婚礼中读的。为什么在逾越节读？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在逾越节读出埃及记而读雅各啊？是因为这样子，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因为他们背弃了真神，所以呢他们遭到惩罚。那时候呢耶利米呢就曾经预言他们说，因为他们不敬拜真神，所以会把他们，我必使他们交出来，这个我是神，我必使这些以色列人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斥、咒诅。真的以色列人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他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痛苦。可是他在他们极端痛苦的时候呢，有两本书很安慰他们，一本就是约伯书，讲义人为什么受苦，另外一本就是雅各书。哈，雅各书，因为以色列人认为说，从雅各书里面他们感受到说，他们是神的爱人，既然是神这么爱他，神就不会抛弃他，所以他们还是很有盼望，所以他们就觉得安慰。这就是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念这个雅歌。哈，但是呢雅歌书呢很有趣，它并不长，八章里面只有117节，可是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释经的书籍啊，而且每一本呢，我对你们说，如果你去看了南扯北辕，大家讲的都不一样，解释的方法怎么样子去看抓重点都不一样，很有趣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出它多么困难，这么多从教父啊、学者、拉比，他们每个人的研究出来的亮光都不一样，可见它的困难度哈。那么但是呢也是很受欢迎的，很多人很喜欢在讲台上讲雅歌这一卷书哈。所以呢虽然简短，但是有很巨大的那个解释难题存在里面。起先我们就先从这开始，怎么个难法。第一个呢，雅歌是戏剧呢还是情诗，这个就已经很难摆平了哈。很多人认为是戏剧，那如果是戏剧呢，有几位主角，两位还是三位，又是摆不平了。好，这个是认为雅歌是有戏剧，它有两位主角，这两位主角是谁呢？哈，两位主角就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啊，爱人和心爱的人啊，心爱的人，这两个主角中间偶尔插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众女子讲话就好像一个副歌，剧情集中于王和这位美丽女子的爱，对这位女子的描述很特别。你在雅歌里面你会看到从脚到头一步一步的去描述她哈，美得不得了哈。那么啊，她是一位美丽的村姑，抓住了这位住在城里饱经荣华的所罗门王的心，王在他面前情不自禁。故事从他们第一次见面互诉终举开始，一直进展到结婚，婚后两人的关系曾经发生困难，可是到最后两人的尾声更加深刻。如此雅歌的剧情乃是诉说所罗门与苏拉密女恋尽的爱，他讲述所罗门离开多妻与虚浮之爱的邪恶，与一名村姑结合，转向一妻制与单纯的爱。所罗门啊，有几位妻子谁还记得？后宫，我们说是后宫佳丽3000人是吧？那个在圣经上有讲啊，在一个列王记上11章1到8节，所罗门呢，他除了自己明媒正娶的许多的这一位啊希伯来人的女子以外，他后宫里面还有700位妃，300位嫔，就是妃在下面排队，在下面的嫔啊，女字旁一个宾啊，宾馆的宾，嫔，所以至少有1000位的妻妾哈，妻妾成群哈。那么这妻妾成群之后呢，这些女子呢，很多是从比如说摩亚人啊、亚门人啊，不同的，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列国里面取来的。那么这些女子呢，她们自己带了她们自己的地方的偶像啊来。那么 后来呢，那个所罗门也跟着他们一起去拜，拜这些不是他的父亲大卫的专心的敬拜的那位耶和华的神，他拜了。除了耶和华，他还到处去拜，拜了许多说他自己说不出名堂的一些这些神呢、啊。所以这边称他是邪恶哈、啊。可在这个雅歌里面说讲，哦，他后来变了，变成一妻制哈、啊，与单纯的爱，信不信由你。那么下面一个，这个是我找到另外一个图，很有意思，这比较现代的话，讲说这个雅歌里面是三位主角，啊，你看后面那个是所罗门王，前面是苏拉密女和一位牧羊人，啊，哇、哦，这牧羊人这是 big muscle 啊，现代人喜欢这个图。所罗门与苏拉密女仍然是主角，在这个戏剧里面，可是这位女子爱的对象并不是所罗门。他的情人乃是一名淳朴的乡下男人，常被称为牧人，所罗门那位厚脸皮的被盗者，多妻之辈，在欲念横生之下，无情地诱拐了苏拉密女，要将她纳入后宫。然而这个苏拉密女专注纯洁，仍然挚爱着那一位牧人。好，如果雅歌是用戏剧来解释的话，困难重重。因为如果你翻开英文的圣经，我们的中文圣经旁边都会给你注释说，这一段话是佳偶讲的，就是那个新娘讲的，这一段话是良人讲的，换句话是新郎讲的，这一段话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哈，换句话是他的朋友讲的。可是呢，在原文里面，这些是谁讲的？这个没有的，那后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呢，就常常就有困难了。这句话究竟这几句话究竟是新郎讲的，还是应该属于新娘讲的，还是应该属于朋友讲的？每一个人的讲法，注释的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以戏剧来看，这个雅歌呢，困难重重。第一个，哪一段话归哪一个角色讲的，摆不平。第二个，如果再加上两个三个的角色，那就更模糊了。第三，其实是很重要的，圣经和古代的近东文学，雅歌呢有很大的一个是近东文学的那个形式，圣经和古代的近东文学都没有戏剧。好，那么那雅歌是情诗吗？雅歌呢，后来呢，后来的学者他们就不停的研究，发现雅歌与埃及的情诗有无数类似之处，包括将心爱的人称为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且经常提到大自然的风光啊。然后呢，在十九世纪末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提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几乎把雅歌的注释转了一个大弯，就是这位德国驻大马社的领事叫魏茨坦啊 ，Westban， 他提出，因为他在那边住在那边是领事的时候，他观察，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他就观察叙利亚阿拉伯的婚礼歌曲的研究哈、啊，他提出来，他发现那个当那个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那些人呢就把他们放在一个打鼓的那个桌子上面，然后呢大家围着新郎新娘就唱什么歌呢，就唱，哇，新郎你的身体多美，从头一直唱到脚，新娘你的身体多美，从脚一直唱到头啊。所以是呢高举新娘与新郎躯体之美，因为这两个类似的啊，再加上其他的佐证呢，使人家比较趋向于后代，比较越来越的新来的研究呢，就说是他们认为比较是爱情的诗集，有没有失望？好，我所谓失望，等等我就跟你解释为什么，是爱情的诗集，表扬男女两性相爱之美。那究竟这个诗集里面有几首诗呢？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段。有位女性呢，一位姐妹，她的研究是最出色，她认为有31则，所以这31个诗呢，是后人把它作为主题相近，把它安排下来的，哈，所以成为现在雅歌的形式，哈。那么究竟这个作者是谁呢？一般来说，承认是所罗门写了几首，所以这个雅歌呢，就把所罗门的名字提出来。这也是真的，我们每次写，比如说我是编辑，我编辑这本书里面常常有30位的作者，可是呢，我会把谁放在第一位？一定是在最有名的，我把它放第一位。为什么？将来我的书好卖。好，那么这个雅歌也是，所罗门是其中的一个作者，还有很多作者。那想要将来把这个诗集可以推出去的话，当然把那最有名的放最前面，所以是所罗门哈，所以叫所罗门的情诗哈。好，所罗门的 Song of Song。那么好，如果我们界定它是情诗，那么怎么样子解释呢？有的人啊，解释的方法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只跟你介稍微跟你提4种主流怎么解释啊。第一种叫寓意法，这个寓意法呢在历史的教会里面很喜欢用寓意法。这寓意法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故事雅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没有这回事哈。那么可是它隐喻，它比喻呢耶和华是和以色列的爱情，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心腹，是他的妻子，而是神所爱的。大部分的犹太学者同意这个方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哈。这部分是在犹太的学者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方法。第二个是预表法，预表法是讲是说故事是真实的，真有这个所罗门跟苏拉米女这个相爱的故事，但是呢，暗指基督和教会的感情，哈，那好像教会是基督的这个心腹啊的妻子，得主所爱，这是很多保守派的学者用这个方法来解释。那第三就是戏剧法，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用说它是一个舞台剧哈，用它，这也有很多人来拥护哈。最后一个是字面法，自然法。所谓字面法自然法，就是说这个是它最基本的信息呢，是用一个历史的故事显出男女爱情的真挚和忠贞，尤其是婚姻式的爱情。这个根据这个雅各书的文学形式呢，保守派里面正以正义分解圣经的观点，所谓正义就是按照这个书本来是什么意思我就怎么讲，叫正义哈，我不隐喻，我不什么哈，就像那个寓意法寓表法比较不是正义的哈，字面法是按照本来就是讲性爱，我就是讲的是他是在讲性爱，本来是讲男女的忠贞，我就讲忠贞哈，他就没有再拉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保守派内以正义分解圣经者的观念，他们认为是这个方法是最好，也是现在比较的主流。那么杨长老他很喜欢用马友藻院长的这个参考资料。那么马友藻院长呢，他很特别，他自己说认为自然法字面法是解释雅歌书是对的，可是他认为雅歌书是戏剧，所以他是 combine 把字面法跟戏剧放在一起去解释雅歌哈，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你看解释的方法有5花8门啊，然后定位的方法也是定位的，也是5花8门。我今天要介绍只是说准备大家，如果是你在读这个雅歌的时候，或者你听到一篇讲道，或者你看到一篇论文的时候，心里哎，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的时候，你心里有数，知道是 what's going on 啊。所以呢帮助你能够比较领受这一卷书。好，那么我现在就问题就 为什么历世历代教会都以寓意法或者预表法来解读雅歌呢？基本呢，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原因是早期的时候希腊文化的，他们接受希腊文化的那种思维，那种哲学，认为身体跟灵魂是两个不同的二元论哈。他认为身体所有跟身体有关的活动都是短暂的、有罪的、邪恶的，所以呢禁欲是美德。所以如果用情诗的角度来读雅歌呢，其中露骨的刻画肉身的欢愉，大家会感到很不好意思，就跟我一样，我不想读啊，我不好意思读，感到很万分的尴尬。所以如果你把它想着说，哦，是以色列对希伯来人的爱情，基督对教会的爱情，在这个框框里面，你就比较好像可以讲得出口啊。那可是呢，寓意法跟预表法呢，常常是牵扯到灵异解经。灵异解经有它的好处啊，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感动是不一样的。但是灵异解经呢，也有它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好像开了一扇门，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说，这是我的领受，所以我这样觉得。所以以至于解释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个百花齐放啊，各执一词，所以常常是不一致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好奇怪哟。好，我用寓意解释的例子给你看一下。一章二到四节，谁有圣经能不能打开？那个立春能不能为我们念？大声的念，因为你声音够清楚。一章二到四节。在这里如果用寓意的解释是这样，这一段是解释作出埃及，神带领以色列脱离埃及进入神自己的内室，这个内室就是应许之地。好，你现在可以看出来，如果是用寓意解释的话，你一点都不尴尬，很光冕堂皇。 好，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请大家就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因为雅歌其实真的非常美，非常美，这是他吸引我的地方。我答应静雅说，杨长老愿意讲雅歌的缘故，因为他实在真的字面太美了。好，一章十三节只有一小段，请那个立春大声的给我们念一遍哈。好。这个地方说，我以我的爱人为一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含蓄啊。直译是说，我以我的爱人为一袋墨药，放在我的两乳之间。那么这个寓意法是什么？两乳乃是象征新约与旧约，而那袋墨药呢，是基督他置身于两乳之间。所以这是寓意法的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寓意法解释是多么危险，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哈。所以难怪路德那个教父厄利根呢，他是用寓意法解释，那路德呢他就火气很大，他说的这个寓意法都是垃圾，他说这个厄利根是玩文字的游戏。当然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绝对哈，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时候寓意法实在是有些危险在那里。好，那么我现在就，那究竟要用什么方法解释呢？我自己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还不知道雅歌多么可爱多么可贵的一卷书之前呢，那我在宾州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叫黄朱伦，黄朱伦牧师那时候他正好在 Westminster 啊读神学院。 Westminster 是一个非常古老 非常根基深厚的一个神学院，非常prestige 就是名誉也非常好的一位神学院。他在那边呢修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雅歌，他就跟我们讲了雅歌那个时候呢他讲什么其实我都忘了，因为我就跟你们说的，我就是不好意思读雅歌，所以他讲耳朵进来就出去好。但是他有一个事情讲的，这个交叉平行的结构是一直在到今天杨长老呢他还记得心里面了，所以我就介绍给你们。他怎么分段呢？他把这个雅歌整个分成八部分，他发现呢其实呢他认为是情诗啊。这个黄竹仁博士呢，他到现在呢，自从他毕业之后，他写了几本书，虽然不多，只有两本啊，但是呢已经成为很多人要研究雅歌都要去翻他的书啊。你可以发现说在注解在参考书面都有他的两本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个解释雅歌的被众人很信服很相信很服气的两本书哈。甚至可以说他是有点权威啊。那么他呢就把这个雅歌他认为是情诗，他按照字面解释，他把它就分这个八段这个八段里面呢是八吗？哦，对不起，应该是九，我这边打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一打了两次哈，所以是九段。然后 ABCD 一步一步的下来，到一的时候是圆房之歌哈，那么就是高潮，接着再 D 判 C 判 B 判 A 判，就这样下去。所以你看两两的是平行的，讲的事情是讲的是类似的，但是就越来越深刻哈。但是他认为高潮是一啊，圆房之歌啊，好，这是他的解释。好，哎，对不起哈。好，那我们就讲神学上的信息。所以我现在就按照黄竹仁博士的定位是，他是一组情诗，他是一个讲夫妻跟婚姻之爱的一本诗歌。好，那么我就要问说，雅歌这本书一个字都没有讲到神啊，在我们新约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引用雅歌，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哈，这对雅歌很特别的地方，没有人引用它来解释什么事情啊。那为什么这样讲肉体的讲性爱的书会放在圣经里面啊？为什么？难怪很多的人呢，这个拉比一直在争执说这本书应该从正典里面拿走，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啊。我看到一个解释我很喜欢他，他说我们的人，我们的身心灵都是神造的，我们夫妻之爱是在身体里面，身心灵体灵魂体都是神造的，神爱我们的灵魂也爱我们的身体哈，也爱我们的心智意念，他愿意我们灵魂得到滋养，他也看重我们的体跟魂的需要。所以换句话说，体跟魂的需要并不低于灵的需要，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也很看重这一部分，所以呢就允许了这本书也在圣经里面，这是唯一的 整部圣经66卷书里面唯一的讲到体跟魂的啊，这个夫妻的那个爱情的这个亲密的一本书，唯一的，因为神也看重他。那么我就看到，我们在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里面，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两个说什么？人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赤身露体，并不觉得什么害羞，对不对？其实那个是用个性爱的方式描写的这句话， 就那个时候男女这一夫一妻在伊甸园里面并不觉得害羞，可是到什么时候发生情况变了呢？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受到蛇的试探跟诱惑，使得他们就跌倒了，就陷入罪的当中。当他们一陷入罪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不止跟神的关系改变，导致于他们彼此男的跟女的关系，彼此夫妻的关系也变质了，因为罪使他们变质了。所以你看，他们本来觉得赤身露体并不害羞，结果怎么样？马上眼睛开了，看见自己怎么是一个赤身露体，觉得很羞耻，所以就赶快找了一个啊这个东西来遮着自己，马上就羞耻的心就来了，是因为罪介入了夫妻中间，以至于关系的改变，对自己的看法的改变。好，但是我们看到雅歌里面，雅歌里面一直在形容这一夫一妻他们赤身露体的情况，雅歌里面好多地方，可是他们害羞吗？没有，没有。所以呢，这个 tribal 这个人呢，他就说雅歌赎回了一则错失的爱情故事，这卷书将人间的爱恢复到没有堕落之前的祝福里面。好，那么继续下去，既然雅歌列入正典之中，诗中所形容的两人亲密的性爱显然是指他们一婚一男一女已经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好，神的律法解释，神的律法是不允许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所以在雅歌里面这个一男一女应该是在婚姻里面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婚姻尺度里的性爱是神所赐的礼物。好，那么可是每次有人要讲到，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里要跟你们讲说，我自己有心想呵呵呵，我讲的是不是后来会被人家批判啊，是不是太露骨了？ But anyway， 不过我老实得说，我今天真的是做了很多的祷告，我相信神保守我们。好，但是呢，很多人都要说把雅各一定要跟神要有关系，就拉到以弗所书5:22-33，好，要解释说夫妻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婚姻中的亲密刻画出神对我们的爱。如果说雅各为反映出神和他子民关系的诗，并不是不合适哈，也很好，只是不要忘记雅各讲的是人之间的亲密的欢与爱，啊，所以如果你要寓意解释，灵异解释，并不是不合适，但是雅各的本质是原来是要讲人之间的亲密的欢与爱，好。那么我就介绍在你们的那个讲义上面，我有把这个 link 给你们。黄祝伦博士他有一篇很漂亮的文章，我愿意介绍给你们。从圣经雅各看爱情，君子述而不作啊。我想我还没有到那个高杆，我可以解释用雅各啊解释什么大道理，因为我真的是程度还是蛮浅，所以我就借用黄祝伦博士说的，从圣经雅各看爱情，他认为。他提出了五点很美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都是夫妻了吗？有没有单身的？哦，欢迎你！哎，太好了，太棒了！感谢主，你们在中间，真的感谢主。我很喜欢啊，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啊端正你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你们以后真的是走在幸福的道路上。真爱对美有正确的看法，怎么说呢？你看哈，雅各1:5，哎，这是旧的 ，anyway， 好，没有关系。啊，雅各1:5呢，你们这个是这个苏拉密女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呀，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幕。这个苏拉密女啊，因为她一直在照顾葡萄园，她也是一个牧羊女，所以她整天都在太阳底下晒，晒得黑黑的。他们，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说一白遮三丑，人要白，女孩子要白才漂亮啊。所以我真的是不能列入漂亮的女子之内哈。但是呢，这个苏拉密女说，我虽然黑，但是秀美。你不要看我黑，但是她对自己的这个 self image， 我是秀美。就像什么基达的帐篷，基达那个地方是产那个黑的山黑羊的，所以她的帐篷是用黑的羊毛织的，哈，所以那个帐篷是黑色的。可是这个黑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幕，你想想看，所罗门的幔幕是多么精美，多么细致，手工这么精巧。所以你不要看它黑，它是精巧，它是细致，它是美丽的，哈。所以他对自己的 self image 是这样，他对我的形象是这样子。可是呢，他在乎我对我的形象很好，可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呢？所以他也说，我是沙伦平原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好，谷中的百合花 Lily of Valley， 我从前总是以为是生长在山谷里面的百合花， No， 是谷中百合花，合起来是一个字 Lily of Valley。 我不知道你们种过这个没有，我种过，我再去买很小的苗啊，种在里面，第二年就哇，我的花园里面一脚都长满了这个花，再过一年又再满，不得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在一个地方一片都是这个花。那么这个苏拉密女说，我只不过是这个白花里面的一朵，哎，这么多花里面我是一朵啊，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沙伦平原的水仙花，对不起，水仙花。其实这水仙花的翻译呢，是我在猜，是翻译的时候呢，中国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啊，就用一个水仙花。但是也很可能呢，我曾经看过一个图片，讲沙伦平原的，看过那个图片介绍了沙伦平原的水仙花啊的花，其实比较像蔷薇，不是那个复瓣的那种玫瑰，是单瓣的红色的小小的，到处都是。你想一个沙伦平原啊，都是那种不是很美单瓣的红色的花。我结果这苏拉密女说，我只是那么大那么多的红花中的一朵，我只是那么多的白的小白花里面的一朵，你觉得呢？啊，她想要问问她的良人，可是她的良人怎么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她的佳偶看这个苏拉密女说，在我眼睛里面，别人都是荆棘，都像那个野草，荆棘野草。我只看见那一朵花，那一朵百合花就是你，美不美？别的女人都是在我眼里都是荆棘，我只看见你，你是那一朵百合花。好，那我就又回到夫妻的关系。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是不是看我们的对象是这样？荆棘中的百合花哈，可是我们结婚了好久了，很容易变成什么？变荆棘更可怕了，只是一朵小白花，一朵小红花哈。所以呢，要怎么样子，一直在婚姻中保持，别人都是荆棘，这遍地都是荆棘野草，你是我眼中唯一的那一朵百合花。除了理性、意志、修养，要靠神哈。那么既然你打了，我只讲这个好吗？因为今天我们有年轻的孩子，真爱好。第二呢，是真爱建立在真理之上。如果回去的时候，请去那个把这篇文章起出来看哈。真爱有感性也有理性，我讲真爱建立在真爱是为对方保存。当这苏拉密女跟所罗门王亲热的时候， 他的左手托住我的头，他的右手拥抱着我，多美。加偶和良人在树林中很亲热，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但是加偶接着说，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他自发吧。他们知道在这个 moment 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很容易就越过那个界限，所以不要激动，彼此让对方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他自发。好，自发的时候是等你爱情这个圆满成熟了，到结婚的那一刻。好，那么这个七章十三节说，蜂茄正在散发香气，在我们的门旁有各样佳美的果子，新的旧的都有，我的良人呀，这些都是我为你保存的。你还记不得雅各他的两个妻妾在那边抢蜂茄啊？蜂茄是催情的一个食物啊，这个催情的食物啊，在发出香气诱我们去吃啊。但是呢，我们的门旁有各样佳美的果子，在雅各里面常常把性爱跟果子是连在一起，是葡萄，是果子啊。在门旁有各样的这个果子，新的旧的都有，但是我的良人啊，这些我都为你保存，我为你保存，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讲个小小的见证，是我的小女儿，她11年级的时候，小女儿她有个她有个男朋友叫 Matt， 可是这个他们一直都是集体出去玩，啊，大家一起出去 shopping， 一起去看电影，哈，直到有一天她说，妈咪，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我真的很感激啊，他会这样跟我说，妈咪，我跟 Matt 决定，我们从现在起要 go steady， going steady。吼，我说，年轻人的 going steady 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就说，哈，这什么意思啊？哈，他又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以后要单独出游，不再说是跟集体出游，因为我们觉得互相都觉得对方很好，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单独出游。我就说，哦，好，妈妈真的很高兴告诉我，但是呢，我要请 Matt 来我们家吃饭，我要跟他谈谈话，这是我的条件呢。那我的女儿就，妈咪，你要跟他讲什么呀？好，我说你，那我就先告诉你哈，我要跟他讲什么。我说妈咪会跟他说 ，Matt， 我很欣赏你，因为你真有眼光。你看中的这个女孩子呢，她不只是我们的宝贝啊，而且呢，她是一个洁身自好、非常纯洁的女孩子。可是我要劝你，啊，这也是做一个做妈妈的期望，请你们彼此尊重，啊，彼此尊重对方的身体，尤其对方的身体，手要放在对的地方 ，put your hand in the right place。啊，她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我希望你们彼此保守自己的身体，直到结婚的那一刻。哦，我的女儿一听，啊，妈妈 ，Matt 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想呢，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去跟他讲。我说好，你愿意自己跟他讲也很好。所以我等了2个礼拜，我就问他说：“你跟 Matt 讲了没有？”他说：“讲了，而且不止讲了，而且他们两个定了，自己定了一个约，说我们怎么样子避免试探，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去，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进入。好，他们俩讲好了，那我就好高兴。结果他们爱情长跑啊，到了 Matt 他是读 double E 的啊，他说他读5年大学，你看11年级到5年大学，再加上他们前面认识的8年爱情长跑，就后来就结婚了。到结婚之后，我就好感动哦，我就跟他跟我女儿说，妈妈真的是好欣赏你们，妈妈知道多么不容易，在这个时代要保持贞洁多么不容易，好欣赏你们。就他就说，妈妈其实为我不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学校，我的小女儿一进到大学找一个非常好的团体，这所有女孩子们都有同个心思，就是说在这个交友上不乱来，而且都不喝酒，所以他们一起出去，一起进来，所以他既然有朋友在旁边，所以他就容易保守他的誓言，再加上有这个 收妈妈在旁边看着哈。好，那可是 Matt 呢，我就说那 Matt 更不容易，我就跟我女儿讲，我女儿就说妈妈其实呢为 Matt 跟我都不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俩都相信要婚前守贞，婚前保守自己的身体。可是呢他就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想到过，他说你知道吗， Matt 呢他虽然是守保守他自己，可是他在他的朋友中他是很丢脸的，因为这不酷，他不酷。我说哎呦我没有想到，那我真对不起 Matt 了，那他怎么办呢？啊，又说他是很安静的，他就不跟人家说就是了。好，所以呢不要婚前耍酷，婚后就要哭了。好，所以呢我就说这个保守呢非常重要。我的女儿差不多在她结婚四年多的时候，她有天跟静雅聊天，她就跟静雅说 Daddy 我跟 Matt 到现在还有度蜜月的感觉。好，所以呢我真的是婚前守贞不是不可能，靠着神，靠着神，好。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先把自己的这个规矩尺寸拿捏住，然后好好的走下面的一步，靠着神是可以做的。好，那么真爱永不止息，最后这句话其实是美的不得了，真的是很可以在结婚的时候送给人家的一句话啊，婚礼的卡片上，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好，我们雅歌讲完了，能不能请那个敏文带我们做结束祷告？